很欣赏，而且很从希伯来书中得益。一个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知道，作者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超越啊，他的荣美是无与伦比的。那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的主耶稣。那第二个层面呢，希伯来书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把新约的圣经。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在这世上的事工连接到了旧约的圣经，新旧约的连贯，看到神拯救人的计划和他对人的爱和怜悯，并且他对罪的恨恶和他的圣洁，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信心。希伯来书事实上是一个坚固信徒信心的一卷书。那我们记得，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摩西对犹太人来讲，他是整个他们的历史、整个他们文化、整个他们民族里面的一个伟人，OK，伟人或圣人，甚至我们可以这样子称。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拿摩西出来说，你看摩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忠心服侍神的，他在我们的整个人民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里面，他是多么的占有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位。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比摩西更超越，对不对？摩西毕竟是神家中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他是一个很受神重用的仆人，他的一生的经历都是彰显了他对神的顺服，然后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他生命的转变，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的奇妙，但是他是家中的仆人，而主耶稣基督是神家中的什么儿子，所以他的不但是他的身份更尊贵，他的地位更尊贵。他的能力更尊贵，他的美好更尊贵，他给我们所树立的榜样是更珍贵的。那讲到摩西的比较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就讲到摩西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我们要去想到摩西当时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埃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这个流蜜与奶的应许之地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跟摩西对神的这个信心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对比的是，摩西所带领出来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同样是神所爱的人，同样是被称为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却是一群不信的人，没有信心的人，没有对神有信心的人。而因此，在第三章的第七节之后，我就说到了，一直到第四章的第11节这一段，这个段落讲到的是信心的重要。那这个主题呢，就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非常非常的切身。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 第三章的第7节开始，所以这个是连贯的，因为想到摩西，所以想到摩西带领出来的这群以色列人，然后也很自然的将神的救赎连接到了不只是主耶稣基督，并且连接到了旧约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所以第三章第七节，他就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你看，你们今日若听他们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哎，这一段经文，这个第七节到第11节，这一段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来提到，他当时 与他同时代新约圣经的信徒，对不对？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因为你看第十七节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第十五节同样他又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希伯来书事实上他的整个的写作看起来很像是什么当时一个传道人的一篇讲章，因为他用了圣经里面的话语，是旧约的圣经。他说经上说，对不对？圣灵有话说，圣灵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告让我们看见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可是这个今日，这是引用诗篇95篇，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的时代是在摩西时代之后啊，对不对？所以大卫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可是他所引用的这个圣经的例证是摩西时代所发生的事。几百年之后，大卫说你们今天跟我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那群几百年前跟着摩西出来的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是硬着心，他们是试探神，他们不信神。大卫就说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听神的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把这个今日这个名词他就很注重他，因为他说神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有切身的作用的。希伯来书是第一世纪所写成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引用了大卫引用摩西时代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他所说的今日就是今天我们所属的这个时代。同样的，我们要谨记这一群被摩西引领出来引领出埃及为奴之地，在进入到神所应许的之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群硬着景象与神抱怨试探神，使得神发怒，因为不信而得不到神安息的祝福的这一群人，今日我们要把这个不信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我们要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去注重它。那重点是看见不信的人为什么不信，是人的肉体里面的软弱，是世俗上面的引诱，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同样我们是存在于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同样的存在着在我们的这个世界社会里面。 OK，所以当他说今日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五篇大卫所写的，但是你看到了第十二节，他就说你看我们读了圣经以后，这群人第九节说他们的祖宗试探我，对不对？然后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我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神说的话，旧约圣经的话。然后呢，希伯来书的这个传道人他就说，所以啊，弟兄姐妹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也就是圣灵今天对着你我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的中间或者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然后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总要，对不对？他现在就在劝勉了，是不是？对今日的信徒，对今天，对你，对我说，所以总要趁着今日，还有今日，我们要天天彼此的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就像是大卫他那个时候，他对他当时时代属神的儿女所说的话，就像是摩西当时所面对的这一群上百万可能200多万的以色列的人民所说的话。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彼此相劝， 否则我们要被罪迷惑，心里面就变得刚硬了。 OK， 然后十四节就说，但是呢，我们如果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把旧约时代，旧约大概是主这个公元前1300年1500年的历史，那离我们今天35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呢，希伯来书是在公元第一世纪2000多年前所写的，但是如今3500年之后，我们人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这一群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一生要跟随的，是我们一生要依靠的，是我们一生要荣耀的，包括我们这一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信徒，仍然我们会受到这个世界上面罪的引诱，仍然信心是一个征战。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得胜了，我们靠着信心我们一定会胜过，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不断的被神这个精炼，然后 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成为神的精晶。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努力。那所以神的话就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十四节，我们如果将起初我们那确实的信心，为什么信心是确实的？因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上面，这是一个确实的信心。如果我们将如此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有份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不会被神放弃的。所以呢，他第十五节好像又回到了神的话面前，好像做一个总结。他就说，所以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当然，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看什么是惹他发怒的那个日子，什么是惹他发怒的那个日子。那上一周呢，我们讲到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给各位看见的是地中海的图，有地中海的图，地中海中间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地中海 ，OK， 那当然这边就是大西洋，地中海叫做地中海，因为它在三个这个世界大陆的中间，对不对？北边这一块就是欧洲，南边这一块是非洲，那东边这一块就是亚洲，中亚 ，OK， 东亚或中亚。那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称这一块地为中东。那我们先来看摩西领出埃及的时候的这一块是在哪里呢？这里是埃及，对不对？在非洲的东北边这一块是埃及 ，OK， 这边是红海，所以这一小块是红海。那这个是阿拉伯半岛，那这个呢是这一块，这边你看到写的是叙利亚，但是呢这一块 ，OK， 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今天讲到的以色列。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一块地方叫做西乃半岛。西乃半岛 ，OK， 那我们把这块放大，你就看到这边是埃及，对不对？这个三角形呢是西乃半岛，那这边呢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那一块，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是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块应许之地。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因为圣经里面虽然有记载许许多多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什么地方的旷野，到了哪一个地方有名称的， 可是因为年代久远，而且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很多的地名没有留到今天。那当然，考古学家会回去想要去查，但是呢，所以没有100%的确证。但是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考古学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发掘出越来越确实的证据，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路线。上一周，Linda 有问到说，哎，为什么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走那个陆地呢？为什么要过红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当时我们知道埃及是大国，对不对？那你当时如果你要去欧洲经商，或者是有什么交易，对不对？那你可以坐船，当然你可以坐船到欧洲，或者是坐船可以很快的到亚洲，对不对？你要到亚洲这边，亚洲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文化。但是呢，船当时地中海的风浪是恶劣的，所以并不一定快。然后呢，一年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航海，那所以有很多的危险，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用陆地。那有些东西就不适合经由这个船来运送。所以事实上，他们埃及。就是说，非洲要到亚洲，要到欧洲，许许多多的这个商务的路线是由陆地没有错，就是从埃及。你看这块地不是这边没有海啊，红海过来，然后伸进来，这边伸进来，所以造成了这个西奈半岛的形状。可是它事实上是有陆地的，而这个陆地就是从这边这样子走过来，然后经过巴勒斯坦，然后呢，你可以这边走到亚洲，然后你这边可以走到是有路，不但是容易走，而且是有拓出来的路，是让商队去走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去呢？那宋仲 Sarah 有告诉我们在 出埃及记。好像是14篇里面还是13篇讲得很清楚，神刻意的说，不要他们去走这条路，因为怕他们碰到当地的这个军队，然后呢，他们因为要征战就红海的这块地去走。那事实上，我们就了解了，甚至从历史上面来说，因为这个是商队的这个必经的要道，所以在这条路上面，它不是只是说已经被开辟的平坦，它有埃及的军队在那边驻守，对不对？否则的话，这些商队经过的时候不就被强盗去劫了吗？所以在这个北边，也就是说沿海的这个反而是有抵挡神的人在那边，埃及的军队。会使得神的子民在往神所要应许他们之地的这条路上面，会造成他们的这个跟随神心意的阻挡。那在这个西乃半岛的这个中间这一块地，有埃及的矿坑。他们有几种矿物是在这边采取的，所以神就引领以色列。事实上，你可以好像说是一个绕道而行，但是他的这个绕道是有他心意的存在。在大地图上面看的话，我们会看到红海很大、很宽、很广，但是它伸到埃及跟西乃半岛的这一块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但是仍然是称为红海的一部分，有这两个角。所以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他不是说是过到那个最宽、最阔、最深的地方，事实上就是在埃及跟西乃半岛中间这边跨过去，横跨过去。那我们今天不在这件事情上面花太多的时间，但是你们有兴趣的话，也许我们私底下可以有一些交通，或在你们小组里面，你们可以提问一下，因为。 神用东风将海水吹干，整夜的去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上周有看到。然后呢，他整夜的吹，所以这个 这块我们就是说这个在红海狭窄的 这块水域被风吹了以后，海水分开，那吹了整夜，把这个地等于说是 吹干了。所以以色列人在经过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们就像从干地上面过去一样。Okay. 有一点倒是有一点点意思，我们可以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为什么红海称为红海，英文叫做 Red Sea, Red Sea。那并不是因为它那个海本身是红色的，所以称为红海。他们后来发现，原来这块地在圣经，在这个海在圣经，并且在考古学里面发现，这块地原本是叫做这块这个海，事实上当时的名称是芦苇之海 ，Reed Sea，R E E D， 英文叫做 R E E D，Reed Sea 是芦苇之海。因为那块地很多地方有很多的芦苇，很多地方事实上是像半沼泽的，半沼泽一样的情形。你们知道今天在埃及跟这个西乃半岛中间有一个运河，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听过举世闻名的运河叫苏维埃运河，有没有听过？前一阵子 上电视新闻，有一艘世界级的超大游艇被搁浅在里面，阻碍了这个经商，那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各国和公司行号不知道损失了几百万上亿的这个损失，因为 有一个、世界上面大概最大的游轮、这个不是游轮，就是这个货轮之一被搁浅在那里面。为什么在这边他们凿了一个 人工的运河，就是因为在红海这边过来以后，那水就越来越窄也越来越浅，但是呢中间这一块地他们就开辟了一条运河，所以这个、货船、不需要绕过整个非洲大陆的好望角，然后再往欧洲或美洲过来。你要能够从运河这样子渡上来的话，那太省时间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过了一个运河。那当然这个运河开了以后，很多这些、历史当中的地点啊，
长老那个掉下去了，所以他稍微等一下。
刚刚那个苏维埃运河就是我们以前读的苏伊士运河 ，right？ 就是苏伊士哈。
这边也漏水啊，你看，这边也漏水啊，你看到水吗？这个水，这个，你
追走了？
追走了，这老对啊。
哦。
有人在讲话。
刚刚这里提到的，那个整夜吹干，是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过红海，是不是？就是整夜的吹干。
长老断掉了耶
！Hello， 我回来了。对，我断掉了，我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
等到苏伊士运河，就是
苏伊士运河讲了，然后之后又讲到哪里？有没有讲到过红海？
没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是 Red Sea， 这个是半沼泽的运河，就讲到那里。
对，好，所以呢，好，那我们就从这边说。所以这个 Red Sea 芦苇之海，在英文的圣经钦定本啊，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他们把 Red Sea 把一个 E 掉了。把其中一个 E 这个字母掉下来了，所以 Red Sea 变成 Red Sea， 芦苇之海变成红色之海，是因为英文的翻译的时候，他们把它这个一个字母落掉了。
哦，
那在此以后就称为红海，也无所谓了，不是说无所谓了，很多时候一些人名地名在历史当中有些很奇怪的有奇怪的原因使得它改变了名字，对不对？
嗯。
Yeah. OK， 那所以圣经里面 有提到这个海，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在旧约圣经讲到是 Red Sea。OK， 那就说到以色列人，那我说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神说他要带领他们从红海之路过而过，所以他们就是往南去，而往南行。那然后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以后，进入到了这个西乃的半岛。那我就说，那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神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八和九节的时候，他说就像他们啊在旷野惹神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那因为记得我们重点是神说，今天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当神借着神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是今日我们就要听见了，我们就要听他的话。我们不要像这群违背神使得惹他发怒试探他的人一样，否则的话神就会发怒，神就说你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了解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呢，这群人跟你我一样吗？因为毕竟怎么样，圣经的话是在对你我今天的信徒所说话，然后他引用这个旧约的例证，肯定表示这个人的性格啊，还有人的一些这个老我的习性是不是仍然存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以色列人，看看我们是跟他们一样是跟他们不一样。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当然有他从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有神的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这个过了红海看见神的这个拯救的大能的手，对不对？在埃及看见他对埃及人所施行的这十个灾难，然后怎么样子拯救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过了第一个逾越节，然后过了红海进入了这个旷野当中，但是神怎么样供应他们从天上来的玛拿这个粮食，然后给他们没水的时候用神迹使他们看见泉水从岩石当中涌流而出，然后呢在他们想要吃肉的时候，神也在他的对人的怜悯给他们鹌鹑肉，在西乃山上，在何烈山上，神将他的十诫，将他所有的诫命赐给了这群以色列人，然后呢赐给他们祭司的这个系统，赐给他们约柜，赐给他们会幕，让神的荣耀，让神的同在是与他们同行的。这一切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神何等大的祝福。你我今天属神的儿女，我们多盼望能够像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感恩充满了喜乐，然后天天经历神。你早上起来往外看，不是说哇太阳好漂亮， 天空很蓝，白云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很舒服，徐徐和风吹过来，你早上起来一看，神的云柱，神的火柱，然后呢你就看啊，我们安营的中间是会幕，有神的约柜，神与我们同在，神的仆人摩西在哪里，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神每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看见神替我们征战，神使我们得胜，神赐给我们每日生活的安稳，这是一个多么充满这个 神的丰富荣美，还有心里面安逸的一种心境，对不对？但是同样的，在那段时间，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讲，反而是一个充满了，不是如此，反而是充满了怨言，充满了情欲，充满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对不对？然后讲到今生的骄傲，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那个约翰一书里面所提的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今生的骄傲，回想到过去在埃及的生活多好，干嘛在旷野里面受罪，然后他们去拜偶像，在将在看到神要将他的话语借着摩西要刻在石板上，将神的律例典章，神圣洁的公义的这个话语，指引人生的话语要赐给他子民的时候，他们去拜偶像，去拜金牛，他们不信，他们背逆神。我们上回看到你看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第十七章一到十七节。在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离开埃及的两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 ，OK， 他们从以琳起行，然后他们走到这个以琳和西乃中间。你们看一下这个图，你看，他们出了埃及，大概以琳在这边看到了吗？西乃山大概在这个西乃半岛的南边 ，OK， 以琳在寻的旷野这里，他们开始埋怨神。那你就想想看，你看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走到这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路程来讲的话，万一他们如果他们是走的这条平坦的大道的话，他们大概两个月也走进了神应许之地。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走了多少年，走了四十年。OK， 他们到了以琳，在这边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在第十七章这边我们看到，你看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就站在寻的旷野，我们现在看到寻的旷野，对不对？就在这里，在利非丁安营。所以你看以琳寻的旷野，利非丁大概就是在 这个 地位置 OK， 在往西乃山的路程上。那百姓没有水喝，所以我们注意看哦，第二节说，所以呀、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我上周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过，就是以色列这一群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但是他们的眼目永远是放在人的身上，他看到摩西而已，他们不敢跟神说话，也没有跟神说话，就跟摩西。但是摩西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替神说话，他是带领神的子民。摩西从来不把自己当成神或他们的领袖，他说我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可是以色列这一群人，他们看不见神，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从来没有碰见过神。他们永远是跟摩西说话，他们埋怨永远是对着摩西。所以你看第二节，他们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你看摩西他非常的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谁？摩西吗？是耶和华。施行这个神迹，在以色列的境内施行的十灾，过了红海的这个神迹，云柱火柱的同在，是谁的作为？是摩西吗？不是，是耶和华。但是这群人他们看不见耶和华，他们在试探耶和华，可是他们跟摩西争闹。那所以第三节说，百姓就在那里很渴啊，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将我们从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他们当时呼求神的，记不记得他们苦啊，他们做以色列埃及人的奴隶，然后被埃及人这个苦待，他们向神埋怨，神看见他们动了怜悯之心要拯救他们，可是他们现在说你呀、摩西，你这个人，你干嘛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然后你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要渴死吗？ 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要怎么样对这百姓而行呢？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我。那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要拿你手里的杖，然后呢在这个在河烈的磐石那里，在你面前，你用杖打这个磐石呢，水就会从磐石里出来，让百姓可以喝。那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的发生做了一个从神的角度很清楚明白的一个评论。怎么说？第七节，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玛撒，就是什么试探的意思，又叫做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他们怎么试探耶和华？这件事情代表了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试探他，说耶和华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耶和华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那这件事情发生过了，那你想说他们是不是要应该受到教训呢？没有，没有。因为在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这是两年之后咯。两年之后，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这个呢是两年之后 ，OK。那两年之后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到了寻的旷野 ，OK， 在加迪斯。那我们回来看寻的旷野在哪里？在这里。在加迪斯这里 ，OK， 两个月之后他们到这边，他们埋怨没水喝。两年之后，神带领他们走过来这边，已经在寻的旷野，也就是说，在这个迦南地，在神应许之地的门口了。那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摩西差遣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神要应许之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在寻的旷野这边，第二节，同样众会众又没有水喝，所以怎么样，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开始用话语去埋怨，去攻击他们了。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死的是因为他们顶撞神，是因为他们埋怨神，是因为他们不信从神。那就这些人，他们到这个地步，他们已经受了两年多了，在旷野里面过着辛苦，这个喝风被这个什么吃沙喝风的生活，他们受不了了。他说：“我宁可死在这里。”啊，你们为什么要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呢？你看很有意思，他们称自己为耶和华的会众，说自己是属神的人，可是他埋怨的对象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他们没有看见摩西跟亚伦，是摩西跟亚伦领他们走的每一步每一个方向都是神的带领，他们没有遵照自己的意思去走，对不对？云柱火柱离开开始往前行了，他们就动；云柱火柱停下来了，他们就不动。那摩西跟亚伦就是这样子遵守神，可是奇怪，这群人怎么看不见神呢？他们怎么只看见人，却称自己为耶和华的会众？你们，然后呢？第五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为什么要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那两年前认为埃及是不好的地方，巴不得赶紧的离开啊！只要是埃及以外的地方都是好的。现在你出了埃及，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坏的，然后你就觉得是被逼出来的。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所以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在地啊。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于是耶和华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如此做了。那我们跳到最后，你看第十二节，这个第十三节，所以这水名叫米利巴水， 为什么要叫做米利巴 Meribah？ 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埋怨人，他们是在人的面前争闹，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埋怨神，在神的面前争闹，在神的面前顶撞，他们是在 神的面前表现出他们不信的这个心。那在这之后呢，他们就要神事上就要让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应许之地。我们还在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四章 ，OK， 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四章。哦，民数记第十三章。民数记第十三章就是讲到摩西差遣这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代表一个探子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里面，要去窥探这个地，然后随着他们了解怎么样能够进去把这个地夺过来成为他们的地。我很快的读给我们看，我们听啊。十三节第一，十三章第一节，摩西就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打发人去窥探我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OK， 是每一个支派的族这个做首领的。OK， 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七节，摩西就打发他们去窥探，说你们要从南地上山地去。这个什么叫做南地上山地去？只是因为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寻的旷野这边，他们要往北走，对不对？他们要往北走进入迦南去看，所以是从南方的地方往上去，他们要爬山上去。OK， 这边有一个山脊，要爬过山去看。OK， 就这个意思。你们上山去，然后你要去看那个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这个营盘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还是薄瘠啊，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来，那时正是葡萄成出熟的时候。所以他们从寻的旷野就往北走 ，OK， 然后他们走到哪？他们一直走到希伯伦。你看希伯伦在这边，所以他们进入了迦南地，走到希伯伦。希伯伦是在耶路撒冷 以南的一个大，算是一个蛮有水准的一个城，希伯伦。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砍了一个葡萄树，砍了一只葡萄，然后上面有一串的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葡萄，那个葡萄如果要用两个人去杠抬着，那个葡萄的那个串是多大多累 多结实，多的这个结多少果，对不对？好，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他们就到了巴兰的这个旷野，到了加底斯，我们刚刚就看到就回到了这个他们安营的地方。第二十六节后面就说，他们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然后就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然后就告诉摩西，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 那个地方，果然是流蜜与奶之地啊。这你看，这一大串的葡萄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就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啊。然后呢，是能勇善战的这一群人。那三十节，加勒就是他们其中十二个探子之一，他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可是那些其他的探子却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就看见加勒跟其他人的不同。加勒他说，好，你看这块地多好，是神应许之地，我们赶快上去，我们要得到它，因为神应许我们。但是其他的人就说，这地方好是好，我们上不去，因为他们，你看一个眼光看见神跟眼光只看见这个世界和看见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加勒不是一个没水准单纯然后这个没思想的人，他一样，他是什么？他是他们支派里的首领。 看见的东西是一样，好的东西也看得见，危险的东西也看得见，但是他另外看见神，他有信心，他说我们去得吧。其他的这些人看见好的，看见坏的，然后看不见神，所以他们说我们去不得，没有信心。所以探子中有人论到窥探之地，这个三十二节，他就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呢去看的这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啊，他们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如果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看自己，就像我是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那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所以这个什么会众就大声喧嚷，百姓都哭泣，然后他们又怎么样，又向谁发怨言？亚伦跟摩西。全会众就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就死在埃及了，或者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内地呢？为什么要我们死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必被掳掠，然后我们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所以众人就彼此说，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摩西跟亚伦做首领从来就不是人所立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要的，是神为他们所立的。可是这群人说，我们干嘛？那就不要跟摩西了，我们另外选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那这个第六节啊，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继摩西之后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位领袖统帅，他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呢、啊，他们就是他们是十二个探子其中 之二位，他们是首领，他们是有能力有见识的人，然后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他们就撕裂衣服，这个是他们在神面前替他们的这个替他们 的族人在神面前忏悔的一个动作，撕裂衣服，然后就对以色列的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到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因为那地原是流蜜与奶之地。但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对事情的这个你观察到了看见之后，但是他们去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是从信心，是从对耶和华的带领，对神的话的信实为出发点。可是当他们说了这个话呢，第十节说，但会众却说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第十一节耶和华怎么说啊？他说，这百姓是藐视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你看，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神就讲了，这是信心的问题啊。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叫你就是摩西的后裔能够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摩西就在耶和华的面前替百姓代求，求神饶恕他们，求神能够怜悯他们，能够饶恕他们。那摩西基本上就跟神说，神啊，你不要这样做，因为如果埃及人或这边的这些、这个拜偶像的人听到你击杀你自己的子民，那他们就会说，哦，这个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神。那摩西就说，神啊，你看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就知道怎么样这顺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性格，在神的面前祈求。你看第十六节，摩西说，你不要，我们不要其他的人议论纷纷的说啊，你看这个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个百姓领到他向他们所启示应许之地，就在旷野里把他杀了。不要这样子做主啊，你是求你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那什么是神自己所说过的话？他说，耶和华第十八节不是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是赦免罪孽和过犯的神啊。神啊，这是你的性格，这是你大彰显大能的彰显，让世人看见你是这样的神。 你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的。你万不会以有罪的成为无罪，但是你是那追讨有罪的人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神。但是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一样。这过去两年多，神在他的百姓面前就是在容忍他们的这个争执、吵闹、埋怨、不信。Okay. 那二十节耶和华就说，那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了，但是我赦免他们的罪，但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他们看见我们的荣耀，我的荣耀，他看见我所行的神迹，经历过我所供应他们的一切，看见我的拯救，但是他们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仍然试探我，不听我的话，所以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这就是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是不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所讲到的？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到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并要得那地为业。然后呢，神就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再往旷野去。所以你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个神应许之地的门口了，就在门口了，已经在敲门了。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神把他们回转往南，又往旷野去走，就在这旷野，这就在这个南边旷野之地，他们度过接下来的38年。那刚刚在民数记第14章，我们继续看第26节，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人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神称他们为恶。在希伯来书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个描述。所以神说啊，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他们向我发怨言我都听到了，那你们就要告诉他，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这些人他们自己说，我不如死算了。所以神说，好，你们要这样说，我就这样子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中间凡被点数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起誓应许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谁？迦勒还有约书亚才能够进去。所以那整个世代20岁以上的人出埃及的，没有一个人进入到了那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原因，不信神的原因。可是31节怎么说？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你怕你的妇人跟孩子被这个迦南地里面的这群巨人勇士去被他们掳掠，你关心他们，他们反而会被神引领进去。你自己觉得没有能力，你自己害怕，可是神将引他们进去，平安的领进去。你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33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之罪。这个淫行之罪在原文里面讲到，就是不信的罪，英文就是说 you're unfaithful, your faithlessness 是你没有信心的罪。对认识好像认识神，听过神的名字，甚至呼求神，甚至以自己为神的会众为傲的人，却没有对神应有的这种信靠，这是一个很大的罪。那中文的翻译就把他们翻成淫行之罪，因为就是说，你当你不把神当为神的时候，你就是把其他的你自己或者是其他这世上的事情当成神了。当你不去惧怕耶和华，你惧怕这世上其他的人事物，你就等于好像在拜偶像一样。所以中文把它翻成淫行之罪。 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好，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日，所以你们要担当这个罪孽四十年之久，你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与你们疏远了。好，所以呢，我们看了这段的记载，我们再回来看希伯来书，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当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个第三章第十二节，对不对？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在神的面前对神没有信靠是恶的。因为这样子做就是离弃了永生的神啊。刚刚我们看到神他就说，所以我与你们疏远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把你们的心对着我，你从来就没有把你的心放在我身上，所以你离弃我，你离弃我， 你埋怨我，那自然我与你们疏远。那当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信靠的时候，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神会发怒的。神发怒的时候，虽然你们想一想，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发怒，然后摩西在神的面前祈求赦免他们的罪，神有没有赦免他们的罪？我知道我们刚刚读了很多经文，神有没有赦免他们的罪？神说有，对不对？神听了摩西的祷告，我赦免他们的罪。他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被遮盖，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神赦免了他们。也因为摩西的代求，照着神自己那丰富怜悯 的性格去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罪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被挪开，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吗？我们顶撞神，我们不信靠神，明明知道有神，明明经历过神，明明看见神的作为，明明我们有得到神的拯救，可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目从神的身上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耳，我们不去聆听神的声音了，我们就开始照着自己的方式，我们看着这个世俗的方式，肉体的方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驱使我们对事物的衡量和追求之后啊，我们就没有在信靠神上面，我们就触怒了神，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离弃了神，神会动怒。如果他爱我们，因为我们属于他的子民。那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因为我们永远，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神的心意都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因着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有一个回复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罪的后果带来罪的影响，仍然许多时候是我们需要承担的。以色列人罪得赦免，所以他们仍然是神的儿女，仍然在这个四十年旷野的漂流当中，是不是神每天的供应？有。是不是神每天他们生命的安危呵护？有。是不是有神的同在？有。可是他们是在旷野当中度过他们的余生，而不是进入到了迦南地，有神的流蜜与奶的应许之地的里面，得到神安息而度过他们的余生。所以这边讲到信心、我想我们在这个五月份我们小组的分享里面，我们就会在这个信心上面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神今天借着圣灵提醒我们，就说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彼此相劝。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信心上面依靠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时候是不自觉的，的确还有我们的老我在影响我们。毕竟这个 世界上面，我们每天所经历到的，我们每天所听见看到的多半是 多半是啊，这个与神无关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受到的影响是这个不幸的世界和不幸的人所带来的风气。那所以啊，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经历神的人，我们看见过神的工作，我们自己经历过神极大的拯救，不但在我自己的身上，对不对？不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家庭当中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生命的分享和见证，身体健康和神的拯救，我们的这个心神啊，这个情感得到神的安抚，我们看见这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个转变，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浩大，我们看见这个不信神的人，当他们信神之后心中的喜乐，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仍然会，是不是会流入到一种没有信靠神的这种环境里面？所以信徒们啊，只要今天还是今日，只要我们还在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也被罪迷惑，我们心里就刚硬了。很多时候对神的这个柔软的心，不是我们自愿要把它刚硬起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很不自觉的又开始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啊，然后我们不自觉的受到一些世俗上面的风气，我们可能一开始根本看不见它跟对错有关系，并不是所有这世上的事情都是一定是好像说是与神相互抵触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开始走一点点，走一点点，受到它一点点的影响，一点影响，到最后我们发现啊，我们事实上离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心意是很远的。撒旦他对我们的试探，永远不会一下子把这个明明是黑的、是错的、是恶的东西摆在我面前说你去走，因为不会有一个神的儿女会去走。但是他永远，因为他永远都是要用献祭这个设陷阱，然后一点一点的引领我们离开神的话和神的道路。一开始走一点点，一开始走一点点，一开始无所谓，但是经年累月下来发现，原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好像不存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劝，圣经里面很多彼此的话语，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相劝什么？从信心角度来看事情，从神话语角度来看事情。哎，今天我们面对了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要去回想这个考验以前也许没经历过，可是我以前有没有经历过考验，然后人生碰到挫折或碰到阻碍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周边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劝告、祷告、陪伴，而让我走神的路。一开始是我看不见、看不明白，甚至好像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反逻辑的去走，但是我是借着信心的去走，我看见神美好的供应。我们看见啊，走神的路就像是走入应许之地一样，葡萄串这么美，然后是流蜜与奶哦，同时我看见有巨人，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危机。好，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衡量了，信心呢？那我们要再用信心去看。这就之前我曾经提过，在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要学习看事情的时候，好像把一副信心的眼镜、信心的滤镜挂上去，是不是？你看完这，看完那，你现在把信心的滤镜看上去。我从神话语的角度，我从圣灵的引领的角度，我从我身边我很信任、很信靠的一群属神、爱神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替我他们的忠告和他们的祷告之后。我用信心的滤镜我去看这件事情，神怎么说。你看加勒跟约书亚跟摩西就是有信心，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信心的事情。而一个属神的人，今天我讲到是属神的人，我们 自称为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会受到信心上面的考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是不是？我想我们如果都对自己很诚实的话，我们都有，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反思，求圣灵的这个光能够真的照亮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任何一切不幸的黑暗能够照亮。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得清楚，因为我们不要走上这些恶和不幸的人，那我们进入不到神应许的安息。我们 下次会讲什么，这里面所讲的安息是什么安息，因为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楚。但是如果很快的说，神的安息就是神的同在，是神让我们歇下我们这一生的劳苦，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那从神来的平安、喜乐、爱的永留的这个层面，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到的神的安息。但是我们每天每日都要过信心的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结束。那弟兄姐妹，我看一下，我们下周，对，下周还有查经。OK， 下周第三周我们还有查经。我们下周，我请姊妹们，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到十一节，对不对？我说读到十一节，但是呢，十二节是跟我们这一段这个段落没有分开的。我想让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没有分开？我们这一段经文讲到的是信心，对不对？是讲到信靠神和讲到不信的这个大罪。好，是讲到神应许我们的安息，我们要去经历它，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我们也不愿意放弃的。那第四章的第十二节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我们背诵的 一句经文，是不是？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哦，他是讲到神的话。这第十二节为什么跟这前面这一段讲到安息，讲到信心是有相关联的？他一开始我们乍看之下好像很突然，他现在讲到神的话，讲到教导，可是之前是描述不幸的人，讲到不幸的危险，讲到不幸的这个可怕的后果，讲到神安息的美好。为什么第十二节事实上是跟这一段是分不开的？ OK， 这个是我下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那盼望你们能够在这上面有一些思想，然后 在祷告当中，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看神怎么样让你看见他这当中的之间的，分不开的密切关系。好，那我们在分组之前就问一下今天的，这个，分享和这个，查经的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请 Gloria 你替我们分小组。
好的，
那神祝福你们，
谢谢，
各位午安。
嗯，
谢谢。
谢谢张老。
好，那我现在分组了，
谢谢。